欢迎收听《
童
话
里
都
是
骗
人
的》，我是 AD，
我是娜娜。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37，今天是8月13号，哦，已经13号了。
怎么样？八月已经中，快要过完喽。
好想哭，我不想你是双栖的我。
这首歌是不准哭，
是很想哭。
哭啊！
你那个是不准哭。
你刚提气丹田。
我不要装可怜无辜。
这边超容易走音的。
路
我每次去 KTV， 有人敢点这首歌，我都会很期待他唱这一句。好，今天要分享的故事其实也非常的有年代。
好啊，你来说，你说来听听。
其实我们是上个礼拜在讨论主题的时候，然后娜娜突然就提了这一句话，我就非常的有感触，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故事叫做《雅亮》。
对，就是我看像稿纸，
你
看
像
绿
豆
糕，他看像什么？还有吗？稿纸、绿豆糕、棋
盘吧？
哦，对，棋盘，
反正就这三个。
其实我不记得我国高中念过这个课文，
你忘记了吗？你不记得？
我没有。
这国中大家很爱用的梗啊。
我们毕竟有一点年代的落差，
我们差一岁。
我是九年一贯了，我不知道你是什麼。
我也是九年一贯。
你是吗？
我是确定
是，
我是末期九年一贯。
什么东西？那好了，反正就是这样。
那我要先念一下课文嘛？大家还记得？
我就根本没有念过这一课。
你没有念过这一课？
我真的没有念过这一课。
你怎么知道稿纸跟绿豆糕？
我是后来长大之后看到别人在玩这个梗，然后在想说，哦，那就是你还是会听到这个，但我确定我念到的是像是那个老子都不老子啦，
哦，
就是妈妈
胡适演义病那个，
对对对，
义还很难写。
我跟你讲，对，我跟你讲，
长大之后还被人家骂说舔屁舔，
這個、
长大之后舔屁舔，好恶心。
大家对那个演义病的义真的都印象很深刻，
我到现在还不会写啊。
我这是个义，再一个语，对，然后还有那个什么，还有就是朱自清的
背
影
啊
这种。
你讲对嘞，因为 PTT 三大恶搞文就是雅亮背影出师表。
哦，出师表也在这个里面。
雅亮超会被恶搞的啊，然后背影就是那个橘子嘛。
对啊。
然后出师表的话，就是因为他
忘着父亲的背影，
他就什么陈亮言，然后什么林表气涕不知所云，嗯，然后就这些梗很常被拿来恶搞。然后雅亮被恶搞是因为那个
就是棋盘，
因为这篇文的很常会被人家拿出来翻。
你看像什么，我看倒像什么是不是。
我先把这篇文念完。
好好，你念，你可以用那个朗读比赛方式念吗？
朗读比赛哪一种语气、啊？
哎、欸，你有参加过朗读比赛？
我没有参加过朗读比赛。
我有参加过朗读比赛、哦。
他要怎么样？提气丹田吗？
就是你咬字要咬得非常用力。
你随便念一句，你念那个什么立顿那段好了。
你说我现在喝了饮料
你念标签纸我听听。
直接开始业配是不是？好，哎、欸，真的很恶心哦。
是。
大家会不会听到崩溃？我马上关掉。每日参考值热量2000大卡，蛋白质60公克，内容量535毫升。本产品生产线同时生产含有牛奶制品。
这个我没有办法啦，
就这样
啊，太高了吧。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嘴巴要张得很大，
欸，同片都这样也太痛苦了吧。
我是3年5班。就是类似这种啊。
那这个 key 很高耶，欸，
很高，这吊嗓在念。而且我还记得，我到现在还记得
这个是半假音的地方。张韶涵最厉害的那个 part。
我就是从小开始训练。我记得我小学4年级的时候，因为朗读比赛是那种不用背，朗读比赛是可以看稿，而且还会事前。
那你手要放哪里？
就是其实你会拿着纸， uh-huh. 然后他事前是会先公布，比方说这次有20题，然后里面会抽几题出来， uh-huh. 所以你可以先全部都准备，然后现场再去念这样。Uh-huh. 对，但是我记得好像校内过了之后，要从学校被推到区，就市区比赛，就是。Uh-huh.
联合那种比较大块
的地区的，再变大一点的时候，他就会先指定好题目，
你就可以大家一起准备。那大家的变化性能多大呢？
老师会指定你念其中一篇，然后你就会把那篇念到爆。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一篇的题目叫什么，就那篇的第一句，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你看我音有多深？那一篇叫做《小百灵鸟儿》。
小百灵鸟儿，
对，真的就叫小百灵鸟儿。
第一句是：
有一只漂亮的小百灵鸟儿。真的，我没有骗人。
那这篇的故事在讲什么？
就是他唱歌很好听吧。I don't know. I don't really care. I don't really care what you want, little birdie.
那你到底为什么朗读比赛要办起来啊？这东西要追求什么、啊？
我不想去问蒋介石好不好？没有啊，
到底是为了什么？
就是、一个国，你知道现在大家在检讨说还叫国语文竞赛，就是
到底要竞赛什么？就念成这样有什么好处吗？
我记得那时候主
要我们
要
追求什么？
追求的是声音，
我们要追求什么东西吗？
你这个音色太沙，老师会叫你出去。
我本来就天生就是嗓音会沙、啊，
天生就是黄小虎是吧？没那么简单。反正老师都说，就是你的那个声音表情的训练了。
我不行哎、欸，我拉到高音就不干净啊。
我还记得我国幼稚园的时候念的题目是幼稚园的时候不是朗读比赛、
啊，
这两个是我唯一记得的。嗯、幼稚园的时候它叫说故事比赛，然后我念的是一个聚宝盆的故事。嗯，反正就是讲一个小孩捡到一个聚宝盆，
钱越来越多，
他就是什么东西放进去都用很多很多，然后他爸爸好像就是很贪心，所以就想要拿这个聚宝盆来做坏事，
就把妈妈放进去。
爸爸好像就把屁股塞到聚宝盆里面，飞出了很多爸爸来。
那如果你拿聚宝盆，你要放什么进去？只能放一个东西。
聚宝盆当然放钱啊，不然呢？
多少钱？
不放金条好了，比较实际。
好无语的。
金条是我最后答案。
Last 选决定好了吗？
对，谢律师，金条。跟谁喊话？而且我可能会把，我就是会把谢振武跟谢祖武讲错。到底哪一个？
差很多欸、
谢振武是律师，谢祖武是磊哥。
对，没错，谢祖武是现在会代言各种，你知道？又被他爱广告打到吗？
这样的爱情
让我苦恼，
总一个人又哭又笑。
你有看他被最近他一直在那个做各种广告吗？
谁啦？哪一个？
他最近一直在
做谢振武还是谢祖武？
就磊哥，他一直在做类电视购物的广告。
哎、欸，有吗？
有吗？我的 IG 一直被打到哎、欸。
我知道谢振武有做很多基金的广告。
这个洗碗海绵，你看它多好用。
没有、欸，
没有吗？
我没有看到那个。我知道他之前有演一个，有演一个网络剧，叫做《Mr. Bartender》还是什么的。
啊，我知道。
他里面就演一个世故的中年人，
我有看那一集，
然后会出来讲很世故的话。
Mr. Bartender 很好看哎、欸。
可是他每次讲话的时候，我都有点像拿酒泼的。就我内心有个小恶魔，就说你确定不泼吗？他已经靠这么近了，不至于这样，微微的泼一下，应该就是可以讲是个意外吧。因为他都会有一种
惹人厌。
好，我只能说他演的很好吧。I don't know， 反正他就是会有个 quy， 就是有一种那种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我跟你们说，其实像这样的事情，就是没有人会这样讲话
啊。
我觉得
一定要这样的、啊，
有点太 sexy， 就是他本人说有点太 sexy， 臭脑子。
他真的是，可是他真的不老啊。
对呀、啊，他们都
前几名不老的动力艺人，他一定是有在排行榜
上。我跟你讲，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厉害，蔡明佑也没有变老。
哦，
蔡明佑有没有变老？好，怎样？
你说没有，我是要说《麻辣鲜师》那整个剧组里面的老师们都没有变老啊，就是不管是那个，哎、欸，因为我刚刚不是唱了《初恋》吗？《初恋》后来梁文音有唱歌，
我超喜欢那个版本，然后没有进 KTV 耶、欸，
他没有吗？
没有进 KTV，
我太久没去唱歌，我不知道。但那个版本
因为《初恋》这首歌的 MV 是原本是《麻辣鲜师》的，因为没有听过的话，帮大家科普一下，
是马奎欧的歌，
《麻辣鲜师》的片尾曲还是片头曲？
是片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的片尾
曲？反正他是在什么八大卫视台最后播完的时候，都会来一首像这样
的
爱
情让我
可能，然后那时候会为了这首歌把片尾都全部看完，
因为真的很好。
过了19年之后，梁文音有重新翻唱嘛？
对
对，然后他也是一样，就是
他找的
黄主任跟万老师一起来演。
对对对，
可是这首歌的 MV 剧情，他演的其实是、那
个、他们两个离婚了，
他们两个的女儿的故事。
啊、对对对，
然后女儿在 MV 里面，他找了爸爸，然后又去找了妈妈，然后
最后带出他们两个其实已经分开了。
对，最后一幕才拉出来看说，原来黄主任跟万老师已经离开了，这样。
离开是什么？
离开这段关系
啦！哦，对
对
对, 對, 對，
就是干，然后讲说干，这很符合《初恋》这首歌的歌词，
对啊，
就真的是初恋啊、
就是！就是，嗯，他们是开始好像是在安慰女儿的初恋结束
了，对，女儿初恋结束了，
对，
但是整体故事是。
他们两个怀念他们的初恋这种感觉吧。
我就觉得这 MV 竟然没有上 KTV。
哦，那个真的很不错。
MV 拍
得很好、欸。而且他们两个也很动灵呢、啊。
哦，对 对, 對，而且他们两个就是代表我们 那个年代的青春回忆。就像
你那个年代了。哈哈哈哈哈。而且他女儿长得很可爱。那个女儿有点像万老师。
我那时候还为了 这部 MV， 然后还就放了一系列麻辣鲜师的歌。他们有去原声带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买了，我
有
买。
签唱会。
我有买，你也有买。
我去台中搜狗百货的签唱
会。你去台中签唱。
我有，那是我人生第一场签唱会。
可他们。
而且我还带海报去。
可是我跟你讲，他们女生的唱都很可怕。
我真的唱得出来哦，你不要逼我。我唱得出青春真伟大，
青春真伟大。 而且还有杜诗梅跟那个潘玮柏合唱的，
我知道啊，
什么 I do
money。
好 ，OK， 反正
还有
這專輯
还有
怎样？
来啊，你再来讲一首啊？
什么私密日记哦？
啊，你很
杜诗梅自己，我爱你 ，maybe maybe， 我爱你，念你念你。
哎呀，完了完了，这首不熟了。
私密日记
啊，这好有点可爱。
杜诗梅唱歌超好听。
哎，我那时候有一首是三个男生唱的，
有三个男生一起唱，跟三个女生一起唱的。
对对对对。
然后我跟你说，三个女生一起唱的音其实超不准。
三个男生一起唱的好像还不错，
好像还不，因为他们三个都蛮会
唱。恋爱日记还是什么忘记了？
我忘记，我回去找一下。
铁人 Money 跟蝌蚪。
我忘记他们的名字了，完蛋了。
就是铁人 Money 跟蝌蚪啊。
那个时候铁人跟谁配啊？
铁人跟那个很凶的那个
生
没有没有，哥哥不是跟他们一起。
哥哥。
哎、欸，可是哥哥就是那个演员已经去世啦、
啊。啊，对。
哦，但我以前很喜欢哥哥。
杜诗梅是跟潘玮柏。
Money， 对啊。
然后
小，而且他有一集他表哥是 Jason，
是、啊、
他跟那个后来去演那个蝌蚪，就是跟 Gina， Gina。
啊啊啊啊！
等一下。
哦、
我知道了，铁人是跟小柔，
我要疯了，
因为他们那一集他们在一起那集叫铁汉柔情，而且铁人本来是跟那个。安以轩配，
我觉得
安以轩是那一代一开始
我。我现在才回头看，才发现他们其实有点就是有类似想要走 Friends 那种校园青春喜剧的感觉，就是连载的喜剧、嗯，但是华语的。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觉得他们有另外那时候有另外一部就是台湾的电视剧，
将来
伯
夷十三姨
嘛，就是更走情境喜剧，而且就是一群朋友，不是同学的、嗯，是那时候有一个是那个
娘家飞龙在天。
没有，他那部我就忘记他是什么名字，没有。但是我去里面的演员有什么黑人啊，然后小 S 啊，什么什么的。
啊，
嗯，
有这部剧。
我记得里面有个段落，他就是说什么什么，我叫做小巴，然后什么小巴，我最喜欢喝牛奶了。但真的有没有说
在演什么啊？
他就是演他们是六个朋友的故事，然后那同时期还有还是比较后来，就是安室爱美惠也很红啊。
安室爱美惠很棒哦，我带着我的亡命天涯小包包。
谢安室，
亡命天涯什么？
你还记得郑元畅里面叫什么吗？
这叫什么？
郑元畅里面叫什么 ？Usually， 是阿根。
我知道这个。
但他就说我常在看那个 Discovery。哦，好怀念哦！
我的天哪！然后我们现在年纪已经大到连追剧都追不到，因为你知道上一集有人说我们蓝胡子是很那个什么，虽然是神经病但没关系的韩剧里面的剧情，但其实我跟娜娜 都没有看这部韩剧，
我们就没有看啊。哦，叫做《青春六人行》，等一下你看这个名字才明显、
欸，我完全没有看这部剧，
而且它英文叫做《Six Friends》，是2001年台湾华视情境喜剧电视剧。演员有就是哦，还有阿雅，然后黑人
阿雅，
然后跟小 S。
你知道我对阿雅我最大的印象是什么吗？就是
小你说搓冰吗？
不是，是小 S 在那个在《康熙来了》上面模仿阿雅打肉毒杆菌，就是那个时候刚刚流行打肉毒杆菌。
什么时候刚什么时候流行过？
有一阵子大家会那个艺人会去打那个整形啊， oh. 然后打了之后你会稍微那个嘴巴不能动，对不对？然后小 S 就说听说阿雅打肉毒杆菌，然后他去他家看他，然后按门铃之后他就阿雅一出来之后脸就完全这样绷住，然后就不能讲话就看他，然后小 S 就笑倒在地上说，然后你知道阿雅就说他就说。徐熙娣你很贱的，你知道他模仿的段子，我就觉得说我真的是
好过分啊！
笑疯，他模仿的很好笑。
对，反正哎、欸，还有 Duncan 哎、欸，
哎有 Duncan 哦，
有 Duncan， 那我怎么没看？到底是谁？我跟等一下，我没有说谎，陈建州在里面叫小巴，因为我就一直记得有一句台词，就是小巴，我最想喝牛奶。
这什么梗啦？
我不知道，这是一句烙印在我脑海里面的台词、，for no reason。我跟你讲，如果我是那个 inside out， 那什么脑筋急转弯，就是我的脑内的那个层架都放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那些球早就可以回收砸掉，莫名其妙就放在那里。
哎呀，Duncan好帅哦
！Duncan真的很。哦，我跟你说，前阵子就是，反正呢，我在跟我公司的同事就聊到《孽子》这部剧、啊，然后就讲到杨佑宁啊，那最早范植伟、啊、哦，干超帅。然后反正我就是，
那你要查一下范植伟，
我知道，我知道他已经变了，但总之
已经不是我不难过里面
的
范植伟了。
终于
说他，
我真的懂
你不是
细
心，因为这首歌我到 KTV 还是很爱点，然后每次看到范植伟都会想说他现在怎么会。 然后苏运之后没变了，都长那样啊。
我很好，那么你呢？
等一下，
过分哦。反正我就讲到，就是你那时候范植伟跟杨佑宁这一对 CP 就变得非常红，然后其实也大大影响到他们后来的戏路，因为杨佑宁后来就去演了《十七岁的天空》
啊，对啊对啊，
然后就像我就跟我，
但也才那一次，他后来没有很走同志圈啊，渐渐走同志圈，
但是张孝全也有演孽子，
他后来也演了那个啊《盛夏光年》啊，
对啊，但是反正、我是那时候就跟我同事他们说，你们有去 KTV 点过《我想我的快》《我想你的快乐》是因为我吗？然后大家给我放空。
没有人听过洛克班这首歌、啊、
没有，
这是一种骄傲的魅力，
没有，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下次去 KTV 一定要点。
孽子的年代电影是不是蛮早的
啊、电影非常早，电影是绍兴还在演的啊，第一代是妥宗华演里面的那个就是算男主角的角色、哦、
那张孝全演的那一代呢
张孝全演的时候是2000年之后，对，就是没有变成公式电视剧，
变电视剧了。
对，好，雅亮，雅亮，
好，雅亮的故事呢，我还要用那个念歌剧啊，不是念
哦，对，我想起来为什么走到这一步了，
念朗读，
因为我们刚刚在说朗读比赛嘛，
要念，不然你念，
好啊，
给你，你可以，
我已经忘记了，
蓝绿底这边都是。
而且我跟你讲，朗读比赛他都会先很做作念过一次开头。我今天抽到的是三号题，
雅
亮。雅亮，
你走那个，你走那个节奏把它走完。你走那个朗读比赛那个步骤把它走完。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今天抽到的题目是13号题，雅亮，雅亮。朋友买了一件衣料，绿色的底子带白色方格。当他拿给我们看时，一位对围棋十分感兴趣的同学说：啊，好像棋盘似的，我看到有点像稿纸。
撑住撑住。
好。我说，真像一块块绿豆糕。一位外号叫大食客的同学，有没有礼貌啊？紧接着说，我们不禁哄堂大笑，同样的一件衣料，每个人却有不同的感觉。那位朋友连忙把衣料，你不要再录了，好不好丢脸啊。他觉得，那位同学连忙把衣料用纸包好，他觉得衣料就是衣料，不是棋盘，也不是稿纸，更不是绿豆糕。可以了吗？
可以了。其实雅亮这一段就是重点，因为全部的人都只记得这一段，后面也不知道讲什么。后面的那个作者宋金怡，你还记得？
等一下，我真的想澄清，这个真的可以简讯，确定大家不会发飙吗？
还行吧。
这真的很恶心，我刚才想说，哎，老师怎么有办法生完那么多人念这个东西，老师不会笑出来。
他的重点就是大家记忆都是朋友买了一件衣料，绿色的底子带白色方格。当他拿给我们看的时候，一位对围棋十分感兴趣的同学就会说啊，好像棋盘似的。大部分的那个PPT 的恶搞就是从这边开始的。然后我那时候看到一个恶搞很好笑，他就说，朋友买了一件衣料，绿色的底子带白色方格。当他拿给我们看时，一位
干嘛啦？
一位对围棋十分感兴趣的同学说啊，关我屁事。我接着说啊，关我屁事。一位外号叫大食客的同学紧接着说，没错，关我屁事。我们不禁哄堂大笑，同样的一件衣料，关其他人屁事。那位同学麻烦把衣料用纸包好，他觉得衣料就是衣料，关我们屁事。然后结束这一回合。然后下面留言就说，你是雅亮王。你雅亮系。
雅亮
同学画重点，这段明天会考。而且你知道我那查资料的时候说，这个大概50岁以下的台湾人都认得雅亮这本课文哦，因为它在国中课本上面已经存在了20-30年、
哦、好久，
很久吧，
应该跟胡适差不多吧，
就会每一个人都可以讨论到绿豆糕这件事情，就会想说，而且绿豆糕是不是很不受欢迎啊？
会吗？绿豆糕还蛮好吃的吧？
以台湾传统糕点来说，不会以台湾的甜点来说，不会是一个日常的选择。就是肚子好饿哦，好像买一块绿豆糕。
等一下，哪一种甜点会是你日常的选择？
刨冰啊。 或豆花这种就很容易被选进去、啊。
可是糕饼类本来就不太会变成日常，就是我今天回家肚子好饿，来块老婆饼啊。今天肚子好饿，来块太阳饼。
不会吗？不会吗？
谁会、啊？
我以为
谁会
这个比较容易买到吧？绿豆花很难保存，你知道吗？
哦，会吗？台中流行的是绿豆碰，也不是绿豆糕。
绿豆碰也很，你知道绿豆碰有分那种皮很多层，然后料一点点，跟皮很薄，然后料一大堆，这两种都很难吃。
我喜欢皮很多层的。
我觉得这两种很难吃
的
原因都很干啊。
哪一种糕饼不干？老婆饼啊，太阳饼都
很
干、啊。
皮很多那个就会觉得没什么味道，可是都是馅的，你就会觉得说太甜。
我跟你说，这是你不会吃。
我不会吃绿豆糕。
你要把
你有没有雅量？
你要把饼皮跟内馅
分开吃吗？
你要把它们看成咖喱跟饭
啊，
就是你要调配你进食的速度，你要确保每一块糕饼都能配到一块内馅，就跟咖喱都要配到饭一样。
好，
如果你错误的分配的话，你就会觉得太腻了，
或是
没味道。
我以为你要推荐我喝水或喝茶。
你看待他们的方式错了。
那太阳饼也是这样吃吗？
一样啊，所以我刚说我喜欢酥的，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就可以稍微剥一堆屑屑放旁边，然后你就是确保里面那个甜、
哦。还有
掉
屑屑很烦啊，
你就是要直接拿那个盒子来用啊。
不是，而且办公室不是有时候都会收到一盒，然后里面会有32块，然后就一人分一块的时候，然后那个总监啊，或啊总机都会说不要掉地上哦，他可能扫地。
总机管太多了吧？
总机可能说要帮忙打扫，或者是那种你知道公司负责，
或者就是比较有公德心的总，
或是那种比较资深的总。主管就会说不要掉地上哦，然后
啊，不然怎么办呢？
因为年轻人就不管，一边打电脑一边吃啊，然后屑屑就乱喷
啊，就很可怜，就不能独立去旁边吃，就要一边打电脑一边吃啊，不然够时间休息啊，而且工作做不完，工作那么多啊，关我什么事？你以为我爱边打电脑一边吃吗？难道我不能去旁边坐在那边吃完再回来工作吗？不行，我工作做不完啊，大哥，他在对谁生气？
就一点雅量都没有，
这是吗？这是没有雅量吗？
然后我也去查一下作者宋金怡，今年已经70多岁了，然后他还在写作，就算是一个很，算是一个什么讲长青吗？创作长青书。
为什么我们对于这个作者那么不熟啊？就是故事内容，
可能他就是只有雅量影响到我们。而且我跟你说 ，PPT 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他把雅量那个格子一格一格，像稿纸，又像绿豆糕，然后又像棋盘，他把这三个元素结合起来，然后做出了一个布料，
好可爱哦。
然后把这个布料呢，就是他就说，哎呀，这个布料大家看起来都是不一样，我把它做出来了。然后就说，他就作者就说好丑，他就把它做成，他把它做成衣服，他说真的不好看。
你说作者这样说吗？
他就把
它
做
成，那是不是有一点没有雅量？好，那你既然国中学过，那你记得雅量这堂课到底带给你什么启发吗？
雅量这堂课呢，它放在第一课还是第三课？就国中第一册第一课还是第三课？
你干嘛背曲目？
我没有，我是查到，我是查到的。然后最多网友的留言就是说，请问这篇文到底要给我们什么？
对啊，
因为他里面都在聊说什么，他这篇文的后半段是说大家看起来是不一样，可是我们必须要包容不同的观点。
OK, kind of makes sense。
没有什么关系，人与人之间应该要容忍跟最终对方的看法的雅量，所以取名叫做雅量。
蛮有道理的啊，没有什么问题。
就但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被选在第一课了。
好，因为其实这个题目是，就是我有一个小本本，就是在我的手机里面记事本，然后我都会把一些觉得可能可以讲的题目，就是随笔，就是记在这个里面。像我之前就有记那个属虎的好处，就我已经讲过了嘛。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我在跟 Andy 分享的时候，就讲说什么，你其实没有容人的雅量
啊。
对，这就是我想到的标题。就是平常在跟别人讨论事情啊，或是跟同事聊天的时候什么的，我们都会预定了一个立场，就这个立场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自由多元发声的世界，
就
是我们要确保言论自由。
预设立场是什么意思？
应该说我们今天做任何讨论的时候，我们都先设定了大家的共识，就是言论自由啊
，OK,
或是基本人权啊这种，所以我们就再进到很多讨论细节，我不会再回去定义这件事情了。所以例如说啊，如果有一个东西我们觉得它是对的，那就不容许不同的声音出现的话，那可能就会违反我们的这个基本设定。然后是我们讨论很多事情可能很快就跳到结语，例如我们可能讨论就会说啊，我们觉得国家的网络防火墙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 make sense 啊，怎么可能有人可以接受这样，那就是我们预设的就是言论自由市场嘛。 可是你要能够说哦，我是一个追求言论自由的人的话，就代表说你要尊重别人发言的权利。
对，
而且那个尊重别人发言的权利，不是那种做做表面样子，是我真的
是真的理解，
我真的允许不同的言论出现在我的生活里面。
所以你应该也要允许那种可以接受国家防火墙的人。
对，
对吧？
我觉得矛盾就是这个，
在这样子的基础底下，
就是你今天接受，你觉得言论自由是重要的，你觉得多元价值是重要的时候，就会变成说。其实你不能接受的是有人不尊重言论自由啊，
对，
可是那个也是一种想法吧，对不对？
嗯，
所以它就是会出现一个矛盾。
哦，
对，可是我没有要推到那个程度，我只是想往回拉一点，就是说，啊，当我们都说我们尊重不同的声音什么什么，可是真的出现异温层的声音的时候，大家还不是大傻眼？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我们沟通的方式，我们很容易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或是我们聊天的对象，我们自然会选择同温层的人在聊天，
哦对啊，
所以你也没有什么包容不包容的问题，因为我们都在同一个观点之下。
对，
那当我们碰到不同的观点的时候，通常与其说是包容，不如说有些人是会直接转成说服模式、攻击模式，或者是放弃沟通模式，就啊，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
嗯。或者是说，我觉得当大家在同温层聊天，然后听到一个跟你不一样的意见的时候，其实与其说有容忍的雅量，不如说你就是有一种，就像你刚刚讲的，我就要说服你，或是我说服不了的话，我会觉得说，哇哦，你怎么会这样想？但是哎，我尊重你的想法哦，哎，酷酷酷，我觉得你这样想就是也酷，但是哇哦，你怎么会这样想？就是你一定有这种心情呢、
啊，一定会这样子啊，你怎么可能100%接受人家的
说辞？例如说，如果现在我同温层里面还有人恐同，我一定会觉得说，哇哦，
我以为你要举韩国语。
那个我觉得恐同比较大比较好理解吧，我们就不谈政治立场、但你可以想象如果现在你的同温层跟人说我真的没有办法跟同性恋在一起，我觉得他们超怪，
就
你一定会觉得跟他说
朋友，我觉得好奇怪、
啊、你一定会，对啊，你一定会觉得说哇，你
说真的假的，
怎么回事，带出去啊
我是不会知道他出去了，
你真的不会吗？
我就说真的耶，
那你会在他面前装异吗？
也不会，没有什么好说的啊。
那他就跟你说其实我真的觉得你这样很不正常，有没有看医生？
我就会说，我想想看，因为没有人这样对过我，我就会说可能不需要吧。
你可以这么 peace 是不是？
就是因为你的想法是你的想法，那不会干扰到我、啊。
但你没有一股冲动想跟其他人说 ，Oh my gosh， 你没有这股冲动吗？会吧？你会说天哪，我今天竟然遇到一个我那个什么同事，他竟然超爆恐同，怎么
回事？我会直接划清界限，就是不会跟他当朋友。
你看，那就是其实还是一样啊。
不是，我没有。这样是跟雅量有关吗？
就是我们虽然会说我们要尊重不同的声音，可是其实你也会蛮快的，或是你其实没有办法找到一
个尊重跟相处是不一样。我完全尊重他，我没有要改变他，我就觉得他的想法，就你就维持这样就好了，然后我们就不用有交集，这样也是一种尊重吧？因为我没有要说服他，
可是你
就我
就
觉得保持这样的想法 OK 啊，没有问题。
可是你某种程度让他在你的世界静音啦。
那
因为你不让他更靠近你啦，你把他推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就跟你 FB 就把他关，就是把他变泛泛之交一样，
也还好。FB 有这个功能哦、喔
有啦。
看我多久没看 FB 哦、oh, ，我觉得应该算静音嘛，就是会把它维持在一个，就不会想要特别跟他聊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是程度问题啦，就是当然不会说今天如果出现跟你不同声音的人，你马上就是你知道干爆他，或是说你就马上在众人面前羞辱他，跟他撕破脸，可能不至于。可是到我们这个年纪，已经不太会做这种事情了。我们就觉得啊，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是
这样最好、
啊，
不要浪费力气。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那这样真的是有雅量的做法吗？他说，这真的是我们在讲说，我们要尊重多元声音或言论自由的时候，
那应该是
这样吗？
假设这个雅量这个题词是拿出来的时候，我们大家的共识是我可以跟我意见不同的人相处。是这样吗？
那就要看那个相处，所以我说它其实不是一个绝对的，
它
是
就是它这个词的包容。我觉得这个课文只是要跟我们讲说，世界上有不同的声音。
可是，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那个文章很相怨啊？因为某种程度上面来讲，其实我也会做一样事情。有一些人的 FB 我也是已经关掉通知，不想再看了。可是我为什么不想看？就是因为很可能是因为他立场跟我不一样。但我没有说，我不要跟你当朋友、喔，我只是没有想要看到你的 FB 贴文而已。然后我的意思就是说，程度上嘛，我是不是某种程度上的让他出现在我世界的频率变低了？那这样还叫真的包容吗？
这样不是包容吗？
我就觉得那因为他没有定义怎么样算是就浓度上嘛。你先说我尊重他，就说我不会主动去改变你的立场，可是我也不跟你深交，那这样算是，我就不确定这样算不算包容。
可是如果你要做到这一步的话，你要让每个人出现的量都均等欸，
也没有
到
均等，可是你可能至少不要把他ban掉，
不要把他ban掉，
就是至少 其实我主要这个，
但
我
觉得就算讲到这个部分的话，你连喜好都要算进去，就你这样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也没有到那种
程度啊，就没有喜好啦。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急着走到极端。
你说把它变掉算
极端吗？说它是程度的问题，就是我今天既不是要面对每一个人都觉得说大家的东西我同等喜欢，因为同等喜欢就跟没有立场一样啊。
是，
所以我既不是要那样，但我也不是说要偏激到说提的一个跟我不一样的东西，我就马上把它踢开或者跟他撕破脸、嗯，我觉得他就是程度上面怎么样才是做到那个恰到好处的去让多元的声音出现在我的生活里面。
那我想一下，如果以刚刚那个举例，比如说有人跟我说：“天哪，我真的超讨厌，就是我恐同，怎么办？”嗯，我就问他说：“为什么？”
那就是试图去沟通啦。
我都问他为什么，我说：“哦，哪边觉得不舒服？我觉得恐怖的地方在哪里？”嗯，然后觉得怎么样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那你觉得你百分之百正常吗？嗯，对，那你怎么看待不正常的人？
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你这样，就是那我刚才换成我讲，你就会觉得我很 aggressive， 你信不信？
也哦，对啊，那是因为你语气都很 aggressive，、
欸、
我都很，我都不是走这一派、啊。
我觉得要分成几个阶段啦，像刚刚那个的话，就是开始行动了，就是我开始跟你对话，然后这个对话可能是互相理解，也可能是一个互相说服的过程。
行动的前一步。
对对对，那是我觉得这其实是比较积极的行为、嗯，这个行为我现在觉得比较好，嗯，因为至少我是积极的去了解我们的不同是什么，而且我觉得是可以。就是说异中求同，
就你找到不同的点之后，你可以大概知道那个线在哪里。
对对对对，你会知道说，哎、欸，其实我们不是百分之百不一样，
对，
是
我们在
某
一种程度上面有，
對對對，
我们还是都很喜欢吃鲔鱼蛋饼这样
之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积极的做法，嗯、就是试图去沟通。可是你也知道，这个沟通成本很高
啊。对，
对、啊，
我想你觉得讲什么非常好，就是沟通成本这件事情，常常会让我们想要放弃沟通，
因为就是觉得
很多事情不是做不到，只是沟通成本太多太累，那我不如就是
对
拿来做出效益更高的事情。
而且你跟我们不知道你跟
这个人，我就是被资本主义养大。
你不知道你跟这个人沟通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他也许不能接受这些。我们连这说身边人的优缺点什么，有时候都很担心那个反作用力。
你有追那个叫什么不正常？
哦，你说怪奇事务所吗？
哦、怪奇事务所，对，不正常事务所。
Of course，
怪奇事务所最近有一集是在讲说我们的好朋友是有上线的。
啊，不是没死会就少了两个朋友，还是三个朋友？
上线的好朋友是六个吧？
好少哦，完了！
因为我们的脑容量有限了、啊，我这样是六个、七个、五个，反正就是只要死会一个，就会少掉两个、
啊、
可以跟你好的人。
对对对，那是同一篇、啊。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跟你刚刚讲的是一样，就我要跟这个人沟通的话，代表我要花一部分的注意力在这个人身上。
对啊，
那我就要减少付出在我原本的很看重那些人群的人的分量身上。
对对对对对。
对啊，那所以我们常常会选择放弃，是因为我觉得我干嘛要转换我的好朋友的那个能量槽、嗯嗯嗯，所以就会变得不想跟他们沟通。除非你是一个很大爱，或是一个很。就是不停在产生能量的人，
或是你是时间管理王、
欸、你是时间管理大师。
对对对，
你是人来疯的类型，还是你是独处有能量的类型？
你居然讲了跟就是這一集，
我就是听到台通他们讲、哦，我想说，我想
說
我就是听到 Ken 讲，我才想问你，哦、我是人来疯类型。
你是啊，你是怎么样都可以吧？嗯、你也不是人来疯啊，你就是会靠跟别人相处获得能量。嗯、然后其实也可以一直 social 类型、啊，
我可以。
对啊，我觉得
还是你是 social 耗能型啊。这句话那个聊通沟通内容是最近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百灵果最近有跟一男悄悄话，就是台通
他们有一集叫一男悄悄话，
最新这一集啊，
对对对，
它的标题就是一男悄悄话，反正就是百灵果那个凯莉跟 Ken 他们访问了台通的那两位。
晨晨跟伦伦
没有错，然后他们里面最后有提到说社交这件事情很会不会耗能量、嗯、Ken 就说自己是社交耗能量的类型，然后凯莉是靠社交获得能量的类型，嗯，那我比较偏凯莉这种类型。
我觉得我是看时机耶、欸、我有时候、
啊、看熟不熟吗？
不是耶、欸、我就是有时候是靠跟别人相处获得能量，有时候是靠跟自己相处获得能量，但是很看状态。我跟自己相处太长一段时间，我就需要跟别人相处获得能量。Oh, 但是我跟别人相处太长一段时间，我又需要回来跟我自己相处。
你就不要来烦我。
对，就是我是在这之间徘徊， oh, 而且我很明确的知道，我有时候是靠着跟别人相处获得能量的。
大部分人是属于这个类型啊。啊，我不过我身边有些朋友是完全不能自己做事的。
哦、oh, ，
就是我现在在哪，然后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吃晚餐，或是我。跟我聊个电话，这样、嗯、我好无聊哦，这样、嗯、一聊就三个小时。
啊，我就有时候是这样、啊，我有时候会直接打给你啊、，for no reason。但我有很多时候又是不想跟任何人沟通。
哦，对、啊，就不想接任何电话，
对对 对,
對，不想回任何讯息。
所以我觉得我就是在这个之间徘徊不定、嗯，
就没有那么绝对这样。
我有做过很讨厌的事情啊，我有在朋友的聚会把书拿出来看。
哦，真的假的？
但是我就是受别人影响的，还要推给别人、欸。
但如果是在朋友聚会一直滑自己的手机呢？
我觉得滑手机可能还好，因为看书真的超讨厌。
可是我觉得滑手机也不 OK。比如说我们现在讨论某些东西，然后他就在那边滑，比如说他在逛 Uniqlo 的网站这样。
哦，看情况吧、嗯，因为有时候我跟我的朋友相处是会有一个 flow， 就是我们可能现在聊，然后累了，然后大家开始滑一下手机，然后滑一滑，有个人会开个头，哎、欸，大家手机就放下，又聊、哦，就是会有一个蛮自在的状态。对。然后可是拿书出来看，真的是没有办法继续讲话，
因为要很专注啊。
但是对方就说：“哎、欸，你在看什么啊？”就说什么什么什么。哦，是哦，好，就没有办法聊了。然后我也觉得我干嘛这样，我何必啊？
那你干嘛拿书出来看？
不是，我那时候拿书出来看是因为
只想让其他人闭嘴。
不是，我去了一个我男友的聚会，我男友的朋友们的聚会。
啊、你都没熟悉。
不是，我那天晚上就没有想要 social， 我就真的想看我的书，但是我就是被迫去了，然后我就觉得说。Alright， 你看吧，我现在就是真的需要看这个东西，然后你又逼我来这边，那
比如说明天上班用到这些书，这种感觉。
对，我就是那时候很急着把东西看完，然后我说好、嗯啊、没关系，我就继续看我的书。然后我记得他朋友就跟我说，哎、欸、你在看什么、啊？然后就说怎样，那哦就变成这样。当时觉得我真的好讨厌，可是我就真的必须看呐、啊，不然怎么办？
那你上次在那个推荐的《鼠疫》好看吗？
鼠疫吗？
就你们聊那个鼠疫这个内容。
哦，我觉得鼠疫。我觉得看《毁灭倒数八十天》可能还比较快乐、啊，没有啊，就很闷呐、啊，很闷，很闷、哦。对，
我以为是很戏剧感很强的。
哎、欸，对，可是讲到看书这件事情，我不是前几集有分享过我在北车遇到那个搭讪的人，然后彻底惹恼我、哦。
第六集，
对，就不要不小心说出实话会很可怕的那种。我跟你讲，对我后来我又在中山的那个地下书街遇到了，
同一位吗？
没有，不同位。但是就是
也是在问你的鞋子吗？
好，我其实严格说起来，我不能判断他们是同一群人，可是我觉得绝对不是在打什么好念头，因为真的太怪了。好，我讲一下那个情境，你帮我判断是不是我自己多心了。
好，
总之呢，那时候我就是要去找一本书，然后我是在那个就是小说区啊，就是文学创作区、小说区，然后我在找书这样，然后。我正在看的时候，旁边就来了一个女生，她就问我说：“不好意思，请问你有推荐的翻译小说吗？”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她就说：“翻译小说，你是有要哪一种类型吗？例如说是任何就是西洋类的吗？还是你要日文翻译的或什么的？”她就说都可以。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因为那个书柜上面全部都是很经典的就是西洋翻译小说，它不是那个畅销排行榜了，就是比较剧情型
的，像《罗密欧与朱丽叶》这种。
差不多，反正就是总之，《
傲慢与偏见》
对，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它是经典类。
Okay.
然后我就大概看了一下，我就拿了《麦田捕手》，我说不然这个还不错，就你可以看这个这样。嗯、然后他就说哦是啊，为什么？那这个在讲什么？我说就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然后突然间哦，他旁边的另外一个女生，就是本来看起来好像也在看这个，她突然间探头过来就说，所以你为什么推荐这一本啊？我想说。你们在跟我开玩笑吗？你们站在成品里面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跟人家聊天吗？你们在书店是不能讲话的吗？不好意思哦、喔，
成品不能讲话吗？
书店基本上是要轻声细语的，没有人要跟你聊天哦、喔。
然后呢？
然后我就说，嗯，你们就可以自己看啊，而且他那个后面都有介绍，但我觉得自己看会比较有趣。嗯，他说是啊，为什么？那所以这本好看吗？然后好险的时候，我男友就是马上叫住我。
然后呢？
然后我就走啦。但我当下就是整个防备心都起来，然后真的很不高兴，因为我其实不是没有在书店被人家搭话过，
真的
哦、可是我印象里的搭话是很愉快的搭话，因为那时候我在找《人间失格》的翻译本、嗯，然后你知道《人间失格》是一本非常就是这本小说太有名了，它几乎每一年都会有新的译本，
可是很惨哎、欸，
对，可是我只是要说那个译本真的会崩溃、嗯，就是你真的会不知道说我到底要看哪一个人翻译的那种程度，
可能是什么第六版的那种译本，
就是真的会有超多作家在翻译那本书，而且那个口吻会差非常多，
对，
会差非常多，
如果你不是看原文，你真的那个口吻差好多、哦，
我有点为了这样想说，我是不是应该去学日文？因为真的差太多了。然后，而且我看过 PPT 上面有人是整理，就是可能至少三四个版本的同一句话。 然后他就会说，你看这一句是噔噔，他这样写，他这样写，他这样这样。然后就是其实最后，因为我也不是做文学研究，就是选读的顺的。因为其实如果翻的不顺，你读起来就是那个语感很怪，你会真的很不舒服。
有一些是很日文系的翻法，你知道吗？就动词放在后面或者
什么。哦，对对对对对，他们就是比较追求某一种正确的吧。有一些是比较就是追求情意要达到，反正就是选一个感受啦。所以我记得我之前去找这本书的时候，我旁边有人问我，就说你推荐哪一个版本的时候，我真的是诚心诚意跟他说，你看这一句他翻这样，然后这一本他翻这样，他翻这样，然后我自己
你看这一本的134页，他这一句是这样翻，
对，没有，其他就是第一句，就是我就这样过了可耻的一生还是什么的，然后就是第一句，然后我就说，你看，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口语化，所以我选这个，然后我那时候是很认真跟那个人交流。他就很认真在跟我聊啊，就说哦是哦，哎真的耶，好啊，那我可能会选这个，然后后来、啊、拜拜，然后就也没有怎么样。但是那一天的情况就是我太不懂了，因为他们、就是、
因为他根本没有要就是回馈你的问题、啊，
而且他
就是一直在抛问题而已，
就很奇怪，是因为他今天已经站在了就是经典书柜的前面了。然后我推荐了一本书，你也不先看一下到底那个背后做好。我今天假设你真的是今天开始突然间想要就是来找一本书，
我一定会看啊，我一定会看、啊。
你一定会看一下，你一定会自己用眼睛读一下那后面到底在写什么吧。他马上问我说：“所以这本书在讲什么？”就是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大家不读书的，我觉得读不读书就是一个选择而已 ，whatever， 就是没有，这不是一个比较了不起的兴趣，就是大家不喜欢，或者
就是习惯而言，你接受方式的东西不一样、啊，
对，就是无所谓。但我只是觉得他的这个行为很怪，而且更怪是他旁边人还忙答话，他旁边人还忙说：“所以他在讲什么？”我想说。就是麦田捕手，我哪知啊？我看你要知道，你问白安好不好？我好生气哦！我说白安写过一首歌 ，About This Book，
我有放过，
很好听呢、啊，
还不错啦。
I don't even wanna talk， 失败。
白安的口吻呢？
哦，这首很难呢。
I don't。
我可能可以唱另外一首，我比较喜欢那个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
画一只鸡吗？
我跟你说过，我之前就是会在那个啊，就是我之前住的地方那个热水器会没有热水，
然后嘞，
然后我就一边洗澡时候一边唱这个，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就是为什么要让我在大冬天没有热水也洗澡？
这种时候已经很崩溃，你还在那边唱歌？
什么让我不？让我
不再画一只
画一只鸡。
我们的雅量你们是怎么收尾？
我要认真的讲，其实只是呢，例如说，你有没有在？你有啦，我干嘛问？你有在 IG 和脸书上 ban 掉一些人吧？
有啊，当然有啊。
对啊，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是真的要，我再讲一次，就是程度上的问题，不是极端的，全部都接受或全部都不要。
对，
只是程度上，我要接受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有一直在听到不同于我同温层的声音。
你在讲的是同温层这个课题啊？怎么打破同温层？
我之前听过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例子，他是说我们都活在就像一个电梯里面，嗯，电梯不是就是很多镜子嘛？你就想它四面都是镜子的话，你只是一直在看自己的倒影，嗯，所以你的意见就是你就是不断的在看别人重述一次你已经认同的东西，然后你就觉得嗯这样是对的，你就是加强你已经有的信念，然后你其实也没有想要去检讨它，你也没有想要被挑战，嗯哼，对，然后所以我只是在想说，所谓的容忍的雅量不就讲这个吗？就讲说我们要对于不同的价值或是跟你不同的立场或是一些绿豆糕，你就是适时要把它放进你的世界里面，然后你不能是很相怨的说哦，你说你的绿豆糕 ，It's alright， 我跟你讲，我超级能容忍这个意见，而是你真的很认真去想，到底这块布有没有像绿豆糕，你很认真的去检查到底像不像。
但是如果到这个议题的话，要这么的包容跟这么的突破同温层，你就会变得很什么都好，很没有风格啊。
我觉得不可能啊，
你就没有人设啊，
我们主观性那么强，
你就没有人设，而且我每个人都喜欢听自己的声音。
你不要走到那个极端，我们回来一点点没。
你知道多回来，就是像比如说，
就是例如说，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可能就是蛮活在同温层里面的。
你是觉得要怎么样得到不同的意见，是不是？
就是要做到什么程度？
就欢迎大家给我们一星啊！
不要，我会哭。
因为你看就是这样嘛。如果有人不同意，比如说叫你不要唱歌，
对呀、啊，
或者就是说哦，你们不要就是一直爆音，或你们不要收音这么糟糕，或你们不要
还好吧？我们收音应该
就是故事要讲完不讲完这种的。比如说啦，刚刚以上这些全部都我随便讲的。就如果这种东西出来，你一定会先难过一波嘛。 然后你可能会先捍卫自己，你很难会去，而且你还会有个想法说，那如果我改变我的风格，那
我是谁？
对，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嘛？我们还是童话里都是在骗人的吗？
童话里
都是
骗
人的，就你又不可能是新台币让所有人喜欢你，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新台币、啊，
而且新台币也不能买到每一个。
对，有些人是喜欢美金，因为美金比较避嫌，就是你知道，你根本没有一个货币是真的让全世界的人喜欢的。有一句话叫是，我又不是新台币，让所有人都可以喜欢我。
有这句
谁不爱钱，
大家要看那新台币面额多大。
我就讲蔡康永讲了吧，
要看面额多大。
所以你看，所以新台币也会被挑战。你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在乎金钱，
就是要看面额多大。
所以你看，even连新台币都有问题，那你就算选美金好了，最通用的货币，到现在是避险基金，避险的这个货币
也要看面额多大。
对，也不会每个人都选择是美金。
如果上面是富兰克林的话，我会想一下。
所以就没有办法让你的那个包容同温层这件事情有那么多的突破。我们不是真的想要突破同温层啊。
See, that's my point. 就是你其实根本就没有容人的雅量啊。
你说最后绕回来，其实我们根本
就
不想要突破同温层。
我就是要讲这个。你一方面会去想怎么样叫做让不同声音进来，可是你同时之间没有办法让这东西进来，是为什么？因为可能有一些价值观已经跟你整个人的定义是绑在一起的。
我不会想要让不同声音进来、欸、
对啊。
你会吗？
可是我的意思
是说，你为什么会去思考
这件事？我的意思是说，这样子好像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没有雅量、
oh.
因为这样子是因为有一些东西如果动了之后，你会觉得你已经不是你自己了，
整个国家体制崩坏。
就是你会不知道你是谁。
嗯，对啊，
所以这不是雅不雅量的问题，我觉得它都是程度上，不是绝对，
就
可是只是说有一些东西是你觉得丢失了这个东西，或是我如果为了别人改变了这个东西的话，我可能就不是我了。
对，就是变得个人特质很重要。
对，但是当然也要看你是怎么样看待你自己的啦。可是我觉得我们大部分的人还是会比较倾向把那种你很自然的反应，或是你重新感受到的东西，把它当作是很原始、
用你的方式表达出来
吗？很你的东西。对啊，虽然那个东西有时候说不定也是被别人影响的。
就是讲说包容这件事情好了，在音乐圈就绝对不可能发生，因为每个歌手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每个歌手都会有每一个时期，他都有自己想要走的风格，虽然他每个时期会变化，可是有些歌手他的主要的那个核心的概念跟形象是不会变。比如说王心凌好了，
嗯，甜心教主，
甜心或比较像是那种比较乡村风的歌曲，就比较不会像很重拍的那种，他就不会去挑战。
他有唱什么乡村风的歌曲？
弯弯月光下。
哦，有人说成本成本鸡蛋糕，
对 对, 對，然后或者是再加一点点小小的电音。可是如果今天就是王心凌开始出了一张全饶舌，然后变成就是可能小春那种风格，或者变瘦子这种风格，或是再硬一点变成了草东没有派、
哦、我懂你意思，
草东没有派对这种风格、嗯，那他就不是王心凌了。
我觉得这样就是把，其实现在都会说什么个人品牌啊、品牌塑造啊、自媒体什么的。
对，
就你回过头来想，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什么？就是大家认识的
你，
你
说周哈里窗吗？
啊、哦，对对对对 对,
对、啊，
你会有大家看到的你，
还有我自己觉得我，
对，跟你自己觉得
你，还有真正的你，
哎，对，没错没错没错，我觉得
还有你没有发现的你，
对啊。现在如果变成媒体，就是比方说变品牌经营的话，你只把这东西放在网络上面而已嘛。那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意思就是，如果用品牌来想，我就想的比较清楚了。就是如果今天是一个品牌的话，你一定会有你的，就是你的 TA，、
嗯、
你的 target audience， 就是你主要面对喜欢的那一群人。
对，
所以。我们都会说，就是如果你今天不把 TA 想清楚的话，你想要每个人都讨好是不可能的。
没错，
你要检测你的这个策略有没有正确，就是选好 TA 是谁。
那你觉得我没办法讨好你男友吗？
我跟你讲，
按照我们一首一集可以开一张歌单的状态，
一定没有办法、啊。他最爱的就是台通啊，他只是因为我坐他旁边，所以不得不停一下而
已。好的，
因为我就是有时候真的是蛮没有容人的雅量，所以我跟他说你就台通粉啊，随便。但我就是这样酸他，所以他可能迫于一些压力。
但其实我们在选 podcast 的时候，像我自己也会。固定听几个 podcast 这样，
对，可是
然后我要去开创新的，因为我很想说，我想知道大家都想要怎么做 podcast，、嗯、我会去研究，但我就连我有告诉我自己有意思说我要去听的时候，我还是会抗拒，
嗯，
就会觉得。
你就担心那个东西会影响到你吗？
不是不是，会觉得我不喜欢吗？或者我
哦，你说哦，我即便是抱持的一个我各个类型都要听，可是我其实还是会选。
假设现在
我比较，
比如说第一名的前三名，我就会发现啊，在前三名，那我一定要听听看。就我发现，哎、欸，我不能融入这前三名，那我要怎么办？
哦，
就你会有一种这样子的状态，
好像是哎、欸，
嗯。
我就是哦，但我刚刚讲的是，你今天如果把自己想成就是一个品牌的时候，你很容易就能够割舍不是你的 TA 的东西。
哦，对。
可是你回到一个人的时候，
啊
对啊，可是回到人的时候，大家就会讲说，你好像反正有人讨厌我无所谓啊，我就是有自己主要目标的人。然后，可是以前听起来就会觉得好像有点没有 也不是说没有雅
亮这本课文或雅亮这一篇文给人家的感觉比较像是我没有办法去割舍那些不是我贴的朋友，
或者是说我觉得就是还是程度问题，就是那群，因为你看哦，他如果是说我也没有不我也没有要排挤他们，我只是就是不跟他们深交，那他就会变得有点相怨啊，你不觉得吗？就是啊，我知道那边有跟我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哦、我看似尊重你，可是其实我根本不想知道你在干嘛。你就是最好不要来靠近我，不要来到我的生活圈里面啊！你在那边好好的，不关我事。所以其实是有一点相怨的心态嘛。
嗯，相怨有这么不好吗？
我觉得看情况哎、欸，因为你看哦，好，同样回来讲同志的议题好，因为我们两个立场很一致嘛。
对，
你可以想象，今天有一群人，如果他就跟你说同志议题关我什么事？不要过来烦我就好了。
嗯
啊、哦，我尊重你们啊，但是你们要那个什么权利什么那些，我没有给你们意思。对对对，那你一定会觉得这人搞屁啊！就你必须要去跟他交涉，可他一直都是摆出一副你们在那边弄你们的事情，不要过来烦我就好了。我不会去投票，你们就是不要烦我。可是因为我们现在共同决定是公领域的政策， 我必须要你加入我啊，我必须要你关心我们在干嘛。对啊，所以他在某一些状况下会变得很困扰，但大部分的时候好像又可以这样没关系。但我刚刚只是说反过一层来讲，我有点被你说服，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动不动就我什么东西都关心，然后我什么东西都接受，什么消息我都接受，那 我到底是谁？然后我会不会因此就失去了我觉得是我特色的东西，或者我真的会不知道说那我到底本心喜欢的是什么？
对啊，你就会出现这个状况、就如果你跟大家都好的话，那你就会假设你真跟大家都好、而且你怕就是大家因为你的行为有一些不开心的举动好了，那你就会变得动辄得咎啊。比如说你今天要去看电影好了，你要约谁不约谁，你今天要出去玩好了，那这一群
结婚好了，
这一群人里面十个好了，然后比如说我们是要去南投，然后 一台车就四个人，那你要找谁不找谁，就你会一直出现这种很荒谬的状态。
然后但我刚刚只是回过头来，我刚刚心想到的就只是想说，如果今天我们把自己想成就是一个品牌在经营的时候，你很容易就可以割舍掉不是你的贴的东西，
就说 OK 没关系。
对对对，例如说我招致我男友的批评说你们不要去唱歌的时候，我就可以说反正你不是我们 TA 随便你，我就是要唱反正你也不会听，就类似这样子。
就像你有一集念诗的时候
对 对反正我就是就会割舍掉，可是如果回到作为一个人的时候，
我还是会难过了。其实
对呀、啊，你又会就是会回到我刚一开始的那个困扰嘛，就是我发现我其实好像根本没有这个雅亮，可是我就会检讨说，我是不是应该要有？我是不是应该要让不同声音再进来我的世界多一点？我是不应该装的一副就是啊，我是自由主义的、啊，我支持言论自由，这个言论自由市场大家尽管讲哈，反正不喜欢言论会被淘汰掉，我们多听。这其实我根本不想听。
讲到自由主义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因为现在以自由市场经济还是大者很大，就变成小的声音就会完全没有出现的可能跟机会。
不会啦，像 Podcast 不就是有一点在扭转这个事情吗？
Podcast 的推荐机制还是没有办法
哦，它现在没有很透明
啦。
对啊，
就是它的推荐机制还是让大者很大、
你的意思是说，好，我大概懂你的意思，但是有一些例子它是从很素人的时候蹦出来的、啊，它有一些特例，
这个叫做幸存者偏误。
你说那些就是幸存者吗？
对啊，
幸存者，我不知道。
我跟大家讲一下幸存者偏误。幸存者偏误就是我们在坊间上看到，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李克太太，或者像九妹，或者是举例像像 Podcast 的头部，
你说少数的成
功的创作者，那他们是非常非常成功的，没有问题。但是我们通常在关注这些创作者成功的议题的同时，我们会忽略了其实后面有一整票是被刷下来，比如99%的人是没有进榜单的，就只有1%的人他们可以拿得到这些光环跟关注度。那99%的这个东西变成是我今天如果要踏入同一个领域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会是99%还是1%？
对，但是因为你刚说大者很大，
就是幸存者偏误，
所以我才会说。可是它不是一个完全是这样啦，因为我们看到幸存下的人并不是原本就大的嘛。
OK，
对啊，但是我也懂你的意思啦，就大家本来就是去放大这个，因为他大家就是说哇，这个里面很有希望，那我也要进来。不就做直销都是靠这个吗？不是吗？他不是先跟你说，你看我有我的蓝宝石，什么蓝钻，什么什么，跟这个车，他不会告诉你说后面有人在哭。
直销的议题，我觉得其实
改天可以讲，是不是？
没有，我想讲一个简单的概念，就是通常不喜欢这个制度啊，都是因为人的关系。就像你那个你在书店遇到搭讪你这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不是讨厌搭讪这个行为，
对，
我们是讨厌他这个人的态度。
哦，对啊，
基本上这个制度没有问题。
你说搭讪这个行为吗？没有问题啊。
对 对，因为搭讪如果是比如说你像你刚才说，如果有一个跟你认真搭讪问你书的内容，其实你会很开心。但我觉得你碰到那些讨厌的状况，就是他们根本就是 做人很失败，他们根本不 care 你的回答，只想要达到他的目的。
他们图谋不轨啊，
就是他们有一个自就看不清别人的状态，然后他们完全否定你的，
他们就把我看新台币啊，
否定任何的状态，然后只想要把他的东西给你。这种东西的时候，就会让人家觉得很排斥，所以就会觉得你邪教的行为，甚至邪教啊，不管是比如说有一些宗教，或者是保险直销。或者是你做类似业务类型的状态的时候，或是像你遇到那种搭讪类型的时候，就是他们身上的人格特质，或者他们表现出的态度有一种完全否定你，他只相信自己的时候，不能沟通的状态，我觉得这是让人家最反感的。
我觉得他就是没有诚心要跟我交流的意思、
yeah,
啊，
他根本没有跟你交朋友啊，根本对你没好奇心。
对啊，所以就会令人觉得可不可以放过我？就是很傻眼，到底好好好，不要再继续骂他们了。他们可能很辛苦了，但是我也很辛苦。又回到这个结论。
好，谢谢大家今天收听。你能够听到这里，你也是蛮有雅量的。
我想我们就是欢迎加入热腾温层的大家庭。大家围拉手绕圈圈，
跳火。
对，很像那个什么。啊，算了，我忘记哪首歌的 MV 了。
你说在火堆旁边吗？
什么 Love Spell 什么，就是一群女生在那边玩那个爱情魔咒，在房间里面偷玩爱情魔咒那个什么。
我听过这群人翻唱。
对对对，就那个，但我忘记他。
但你刚刚我是想到徐佳莹的歌。
徐佳莹的哪一首？
有一首那个啊，惧高症啊。
惧高症关这什么事？
哦，没有，惧高症有一个画面是他在。天空失去距离，白安走开，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画面是在森林当中，然后他把椅子叠起来叠超高，大概叠五层楼吧。那我想说，徐佳莹最后是要爬到最上面，你知道吗？然后像这 MV 好疯狂这样，
好可怕。
对，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同温层，你可以上 IG 搜寻，上 IG 不要搜寻尤若西库找不到，要搜寻
童
话
里
都
是
骗
人的。
好，那你就可以。
小盒子私讯我们，哎、欸，对，等一下，在结束之前，我们要来念一下、那
個。哎呦，好，回应一下听众的留言，因为有一集娜娜就是放了一个梗，放了一个饵，上面说，如果你想要知道那个客语，
对，
本领统斯文是什么意思？
本领统斯文，
有一个专业的客家人，
对，
竟然给我们不同四线腔跟什么海陆腔的回复，
不是，而且真的很多人会私讯来问说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他也。耗血太耗血了吧！
只要有问，娜娜就会答哦。
有我都有回答，但要私讯啦，好不好？大家还是可以来问。
对，因为真的很脏。
还好吧。好，然后反正就是有人跟我们分享了另外一个，然后我觉得也很可爱。然后这位朋友分享是
娘妹可以够，
娘妹
可以够，娘妹
可以够。然后请大家私讯我们小哥，好过分。
好，
好啦，没有啦，我可以直接讲出来啦，这个就送给大家，好不好？他就是你妈逃课凶的意思，他直翻就是你妈课凶。
哦天哪，
对，娘妹，
这脏话吧？
嗯，对啊，不然呢？
这跟台语的什么干话 linear 是一样的吧？
就类似，
对对哦。
那他说什么？而且很好玩的是，他相对的是变成你爸和洛妹。就是你妈克兄，然后
你
爸，
你爸跟
和
哦
和洛妹、
欸。那我觉得这个比台语公平哎、欸。
你说各有一个，
因为台语都在攻击妈妈啊。
哦，他还有你
爸，客语是有爸妈都在攻击，
还蛮好笑的。
你爸和洛妹怎么讲？
我不会，你当我真客家人啊。
哦哦、
你才客家人，你给我检讨一下。
他有录吗？
没有。
哦，好，反正那如果你知
道我去学一下好不好，
如果你知道你爸和洛妹怎么讲的话，私讯我们。
好，对，反正就是蛮有趣的。嗯，有很多人说有看我赢，我觉得超开心。
哦，有人被你因此推荐了，
因为我赢真的很好看，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被推坑。
你真的很过分。
我会去看了，
但 我
这个
现在有一点害怕看我赢，因为
怕结束了吗？
不是，我怕我会哭。
哦，
我怕我哭了眼睛很痛，我没办法做。
你可以学
一
个干眼症的超人，
很可爱，没有他是老师。
然后还有一个人就是月经的那一篇文，月经那一集有人分享说，我的月经主题曲是 Leona Lewis 的 Keep Bleeding。
Bleeding Love 了，哎、欸，你跟我一样，我也讲成 Keep Bleeding， 那首歌叫 Bleeding Love。
啊、Bleeding Love 吗
？Keep Bleeding，
滴血的爱。
Keep Bleeding Love，
没错。
Keep Bleeding，
我觉得这种主题曲选的真
好
哎、欸
哦，真的。还有一个也很好笑，他说他也来问那个客语脏话，然后他是先打有肉湿裤，讲的是湿掉湿哦、嗯，然后他就说可以告诉我客语脏话的意思吗？笨灵捅死我这句，他是本灵捅死我，他可以听成笨灵捅死我，是很笨的零号捅死我，而且也不是马上就说笨灵不会捅你啊，所以可能就是不上手，不好意思乱捅了一下。
笨灵不会出手的。
OK， 但是笨灵如果趴的比较慢的时候，是也不得已只好假装自己是不分偏移。
我跟你说，这就要就是很多人都会以自己不分，然后来打开市场。
那、啊、不然怎么办？
然后最后都会说，欸、其实我是
我之前不知道是跟谁聊，他说到了一个年纪之后，你就只能不分了。
有好像有些人会跟我说什么不分才是王道啊，不分才有市场。
因为你们都是从吴哥窟出来的、啊，你们最懂这种吴哥的痛。
正大吴哥窟。
对啊，还有正大一池林也有吧？哦，对啊，
对啊，还有文山二林古堡。
我没听过这个，
你没听过吗？
二零，
你说
很饿的零吗？
很饿的饿，
好可怕，好可怕！
我没有听过这个，
我没听过这个，真的好笑。
那你听过一池
零
吗？
我听过一池零啊，我也讲过一池零，二零古堡。我跟你说，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说他是爵士女伶啊。
然后还有那个、啊、那个谁，彭佳慧之后啊，
大龄女子，
一堆大龄，你都觉得好可怜哦。
哎、欸，都没有什么跟一有关的笑话，是不是？
有
吗？没有吧？
那個、大陆不是很流行有一吗？
有一吗？是什么？
有一，你知道有一吗？
我不知道有一什么，
就是那个他们很喜欢玩抖音嘛，然后他们有些梗就是有些 gay 就是会
干、嗯、
会在路上哭喊，因为零，你知道零跟一的配对嘛，然后有些人就会说，有些零就会在路上大喊说。有一嘛，有一嘛，我春玲，然后在大街上喊这样子，然后会有些小 gay 会拍一些片说，不好意思，我要一杯芋圆真奶，不要芋圆，不要真，不要奶，也不要杯，我只要一。可以感受到这个绝望吗？
哦，所以中国的市场是这样子。
我记得好像中国市场一比较多哎、欸。
那他们还要拍这些那么绝望的片，
我跟中国同志圈不太熟了，其实有意吗？
好笑，好无奈哦。这个应该是可以在政大玩的起来。你可以现在想要有意的歌吗？
有啊，那个什么徐丽姐有一首歌叫《侧脸》，然后里面的副歌就是从、嗯、一开始深深浅浅进进出出缠缠绵绵。
OK，
而且我听到这首歌是我一个 gay 朋友在 KTV 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就说 OK 是一开始进进出出缠缠绵绵，那我想说你真的很变态，
这跟那个友谊嘛是异曲同工，是心灵在那边友谊嘛，
友谊嘛，一定要压嗓，然后很崩溃，
好可怕，谁敢跟友谊也不敢靠近他，好不好？然后最后就冲出一个中年 gay 说我不分，你说你骗人，
你怎么这么懂啊？
好了，祝福各位
有
不分的朋友，
祝福各位二零古堡当中都可以。对，你知道鬼月要到了，希望大家吃饱
一
点，
可以一箭钟情，一箭双雕，
对、啊，鬼门要开喽，一次到位。
Oh! OK，
好了，那有事情都可以到 IG 找我们。
好，拜拜，
拜拜。而且你知道，我刚刚本来想要分享就是
什么？
你帮我们讲个不告之事。